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98.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欢迎您的关注。今天呀，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西雅图的传奇人物Dr. 孙我知道 Dr. 孙的网络名叫做科代表立正，对不对？
嗯，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对他呢早有耳闻。首先呢，我想请科代表立正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那我知道科代表最近在职场上有一些变化啊，不久前呢刚刚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啊，叫 Superlinear Academy， 对不对？
对。
那在此之前呢，你也是哇哦，经验非常的丰富，曾经担任了这个叫 Statistic 的数据科学家，那么也还担任了回中国对吧，担任了腾讯的副总监，以及在 Meta、 Amazon 啊、波士顿咨询等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那当然了，科代表立正也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妥妥的学霸一枚。所以呢，我们就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根据时间线的倒叙来聊聊你的经历。首先我们来聊聊你的新公司吧。那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想知道，哎，创立这个公司 Superlinear Academy 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为什么想要从大厂辞职出来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就是关于 job transition 这块地方，就因为涉及到很多当事人嘛，我就先不聊，可能两年以后是一个更好的聊他的时机。但是就是为什么从 Static 出来以后没有回去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但是去做这个 Superlinear Academy，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
嗯，很期待。
好，它有一个有一个官方的原因和一个非官方的原因。
嗯，
官方的原因就是 AI 确实是我们可能这辈子或者就是能经历到的最大的变化。
对，
而且这个变化它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嘛，就是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学习它，怎么样子改变自己的习惯，怎么样子去使用它。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很多同学，尤其是已经工作的同学，其实有点 struggle， 因为他们白天没有时间去学，然后面对这么海量的信息，然后又不知道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我正好在这方面有很多涉猎，再加上我的频道也和很多关于嘉宾有交流，而且我有一个朋友鸭哥，他就是我认识到的就是最厉害的一个工程师，所以说有这样机会和他一起去做这个课程，然后去做社区，我们可以通过教别人，然后通过尝试不同的新东西，自己也不断的提升在这方面的认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就这样做了。这个是稍稍官方一点。那不官方一点的回答就是这件事儿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挺赚钱的，所以说就觉得就是起码你从收入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做这件事儿比回去工作，我觉得它能养活我，而且它有一定的这个增长前景，所以它其实是个比较好选的事儿。
所以这个项目你们现在开展了总共有多长时间大概？
其实我们第一期课程是2024年5月份去做的，那个时候鸭哥放产假，我之后6月份也放产假嘛，然后就我们正好利用产假的时间，就是先做了很多课件，然后开始做这个课程，所以说就是2024年的中间嘛，到现在1年多。
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就是孩子都很小，然后就已经决定要出来创业。对，
后来发现就是产假之后呢就是没有时间了，所以说如果看我们的收入啊是我们在这个产假的过程中收入每个月都还可以，然后回去工作了以后瞬间就快没了，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儿。然后我现在不是出来开始又重新做嘛，发现收入又开始回去了。
很多人说创业初期呢更多的是在要养，那么可能很多频道或者说很多的项目都不一定有很多的收入，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比较好的收益，你觉得主要是 AI 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一个机遇呢，还是你们自己个人努力的结果？
其实我已经养了5年了。
嗯，
要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这个我最后发现频道一开始我是在Maven上卖， 然后就是我期待比如说 Maven 它是一个英文的平台嘛，所以说应该有一半的英文学员，然后一半的中文学员可能是通过频道指导我，结果后来发现90%是中文学员，全都是通过我频道来的。我后来想怎么回事，就是我在英文的这个，就是我不管是这个课程本身的介绍也好啊，还是就是我个人的履历，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向你学 AI。但是我在中文的这个社区，我从2020年开始做自媒体，然后一直也分享关于 AI 的东西，包括我23年的时候，采访的嘉宾也好，或者自己写的文章，那个关于 ChatGPT 的最重要的问题，那个当时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关于 AI 非常领先的一个科普文章，而且到现在很多说的东西都还是非常的就是先进。
嗯。
后来也上凤凰卫视去一呼一吸谈这样的地方去给大家进行分享，所以说就是在中文媒体，就在中文的。我的观众里边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哦，你确实是懂的，然后确实说了很多有道理的东西，所以说他们当我有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买。
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受众群体。对，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个完美的产品，
嗯，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也是不太现实的。
嗯，
但是我们要有自己固定的这个受众群体。所以我知道在您的这个介绍当中，您也说到要打造自己的这个一个社群，那我想很多听众一定很好奇您所说的这个社群文化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社群，你的愿景是什么？
我这个社群就是 SuperLinear dot academy， 这两个是你可以访问的，就是 super linear 超线线，然后加上一个点，然后 academy 就是学院，然后你直接去打的话，这就是我的社群的网站。那这个社群其实有两部分的人吧，一部分是我，它其实也分两个板块，
嗯，
一个是我的会员，就是我在 YouTube 和 B 站上的会员，他们过来我给他们提供一个大家交流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AI Builders 的社群，也就是以我和亚哥这个课程的学员为主体，然后我也会邀请一些行业专家过来。那这个社群放在那里其实就是大家平时讨论，然后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解，然后大家去分享自己做了什么，然后社群里边可能有种子用户或者有很多人给反馈。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人就是发了一个项目，然后下面很多人在下面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建议，这种建议你平时你发自己发小红书可能就没有人关注，因为你还没有什么粉丝量嘛，但是在社群里边因为大家都在这儿很紧密，所以说就很多人会看到，然后会给你提供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反馈。
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像 GitHub 一样，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 platform，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交流互动。
嗯， GitHub 是没有太强的社群属性的，它更多的是一个你的 code repository，
嗯，
就是它的功能都是为了存 code 用的，
嗯，
大家能看到你的 code。 嗯，但是你不太会在 GitHub 上有一个就是这种很多人参与的这种 discussion，
啊，
对，嗯，这个社群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微信群加一个贴吧吧，就是微信群大家讨论，
嗯，
然后贴吧大家发帖。嗯，
那您现在的这个 SuperLinear Academy在建立以来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刚刚我们了解的都是啊高光时刻，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未来的一些期待？
困难
没有。
就是我相信他只发挥了他的潜力的1%。
嗯，
这是因为确实很之前我给自己的理由就是我在做全职工作，所以能放到上面的时间是少的。
嗯，
但是因为我对他的预期也比较低，就别人问我你对这个社群有什么期待，我说其实没有，哎，就是我有一些直觉，我知道这个社群它的价值在哪儿，它能做什么，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确实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发挥它的潜力，所以说就在你没有期待的时候好像多做一点都是好的，那你就说不上困难了，因为本身也没有期待嘛，但现在我有期待了啊，就是所以说就是，
嗯，
那就有很多挑战了，比如说它的中文英文受众怎么整合，就是我其实觉得你如果想做一个社区的话，在今天 AI 社区还是应该做英文和中文都有，而且英文为主。
嗯，
因为就是你的任何的项目，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成功的项目都是出海的，因为英文这群体的它的付费能力强。对，而且你在美国嘛，你想做一个主流市场的话，你只做美国华人的市场肯定是不行。
对，
可是我因为刚刚说了就是90%的学员都是中文学员，
嗯，
那最后发的东西都是中文的，这个怎么整合就比较难。然后课程我觉得 landing page 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好的介绍这个课程，因为这个课程它想达到的目标太多了，而且确实达到了目标，只有我们两个人写了300多页的课件， 然后很多个各种 projects， 最后能达到目标，但是你简单的向别人介绍，让别人很快知道你这个课程的价值，这个挺难介绍的。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来构思这门课程的？就是你们当时是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在变化，然后迭代更新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你学 AI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自己用 AI 去做东西
啊，
一定要不停的做，因为你
Builder 对吧、
对，就是所谓，对，就是那个 AI Builder、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 AI 是一个新东西，没有什么课本，你问所有的 AI 专家，他们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他们互相还会对喷，对吧、所以说你去找谁学呢？你最后学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能不能 build 出来一个有用的东西，然后 build 出来之前做不到的东西，或者说你用之前用就是你 build 不出来的东西，然后有了 AI 你可以 build 出来了，然后你在这个 build 的过程中呢，你就会不断的去学习什么是有效的，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对你有用，或者说你应该 focus 的，然后你也能有一些 energy， 就是你 build 出来一个东西你就很有收获感，对吧？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去学习。如果我每天晚上逼着自己去看论文，我觉得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是看不下去的。
对，非常 boring。 所以现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 agent AI 特别火，你怎么看待未来一到五年的这个趋势和潮流？你觉得还会继续火下去吗？还是说未来大家又会有新的这个方向？
首先我觉得 AI 时代应该没有人能预测五年之后的事儿、尤其我
变化太快，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大家很容易说因为 AI 很厉害，所以说 AI 无所不能，然后五年之后大家就说什么 AI 具身智能啊，然后可以机器人啊，这个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在机器人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就是局限，可能还不行。但是我们其实是2024年年底2025年年初的时候专门出了一个关于 Agentic AI 的课，而且我们很早的就提出来定义了什么是 Agentic AI， 后面看包括 Manus 包括 Cursor 他们做的这个 Agent 完全就是照着我们说的那个方式去做的。就是当2024年的年底的时候，鸭哥当时还出了一个这个 GitHub 的 Cursor Rules， GitHub 上5000颗星，大家都可以去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 Cursor 魔改了，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智能，然后这大半年吧 Cursor 基本上就是去把这个东西 build 到了他们自己产品里边。 Cursor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说那个 Web Coding AI Coding、最好用的工具，是一个，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之所以看得准，是因为我稍稍多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认为 AI 的价值是什么。 AI 的价值是用自然语言调度算力，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尔盖茨在2023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应该是 GPT 4刚刚出，那篇文章叫做 The Age of AI Has Begun， 他说 AI 时代开始了。然后他开篇第一句话说，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了两个巨大的技术革新。第二个是 AI， 你猜第一个是什么？比尔盖茨70多岁了。
哦，那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哦，我知道有一个是健康，那是消除疟疾，他的一个终身目标是吧？
那个只是他想慈善的东西。他说的是技术，就是在他的心中，他这辈子看到了两个最大的技术改变。
大数据吗？
第二个是 AI， 第一个不是大数据。
不知道，
不是 PC， 不是互联网，不是移动互联网，不是操作系统，是 GUI， 是图形界面。那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就是你们看，我们看，就是所有的这个科技企业，它干的事情就是让人类可以调用算力。
对，
那人类调用算力之前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编程，第二种是用图形界面。我们刷抖音，抖音全都是图形界面。其实我们每刷抖音一个视频，背后调度的算力是海量的，他要上传这个视频，他把这视频做好，然后要这个进行推荐，是吧？然后你要能看，就是他背后其实是非常海量的这个东西，但是你一个操作就可以搞定，这就是 GUI。
是，
但 GUI 的问题是别人要把这个 GUI build 给你，你才可以用，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按钮的，然后你就要编程了，对吧？那AI 就可以让你用自然语言去调度算力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这个是它的重要的。然后我们非常认定这是 AI 最重要的点，所以说呢，自然而然的 Agentic AI 就是这里边的非常必要的一步。因为你如果只跟 ChatGPT 对话的话，就是 AI 只会你去干活，因为你跟他你问他答，最后干活的还是你。
对。
但是 Agentic AI 是你说他做， 对吧？
对，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它需要多步决策，它需要这个工具调用，然后它需要自我迭代，这是它一些比较核心的特征。但是它在这些方面上做得越好，它就越能你跟它说什么它帮你做什么。
哇，你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全面的叫什么，一个图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哈，就是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大家不要轻易放弃。所以说未来这个 AI 的市场还是无限大的。那么你们当时跟鸭哥哈有了这样一个核心的 foundation 以后才开始构思这门课程，那就是主要围着这个主线骨再来不断的扩展。那我相信而且你们现在又充满信心，然后他有没有 all in， 就是有没有辞职然后一起？
没有没有，我劝过他，没有。他首先他现在在那个公司股价翻了4倍，他的这个工资太高了。而且我发现就是职业就是一个非常有惯性的事情，对，就拿去抛，哪怕抛去这个收入不谈，想出来做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
对，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尤其我们人到中年，对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又拖家带口，是，所以说你真的非常有这种魄力哈。所以但是我想有的人也的确有出去创业然后失败然后又回到大厂的经历，所以大家可能每个人思考的方向这个维度都不一样，也是可以理解哈。那么我们来说说你的频道吧。哇，这个课代表在我们这个全网哈是一个超级技术型网红哈，不光是这个网红哈，还是技术型的。那么你已经采访了很多的这个嘉宾，那我很多人就很想知道，我看到你选择的这个对象真的就是有各行各业的，有技术方向的，有产品方向的，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中国的读书的樊登老师也过来，然后你也有采访他。那你是如何选择这个采访对象呢？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主要考量哪些方面的因素？
这个在我全职之后可能会稍稍有所更改。我之前选择是以我的好奇心为主的，就这个频道我也跟我的观众非常明确的表达，就是我不是做给观众的，我是做给我自己的。所以说我想采访谁我就采访谁，然后呢我想采访谁主要就是我对谁的有好奇心，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他，然后就去问他可不可以采访。但是现在因为他开始成为一个 business 的载体嘛，所以说可能我会做得更有纪律一点。
就 focus 在某一个方向，
我应该会更多的 focus 在 AI 是。
但是我觉得你之前做的那个方向也很好，就是虽然有各行各业的，但是说明你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这个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向往，对吧？不同行业的也让很多的观众，像我在看你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我不了解的领域我通过你的频道可以了解，也很好。当然你现在因为你要有你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所以你想要把它往一个方同一个方向去走，我觉得完全理解。 对，
对，就之前那个频道它会吸引一些非常特定的人，但是这些特定的人是非常小众的，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人他看一个频道还是希望看一个垂直的，然后就是这个一垂直的频道，然后就是你很难做到就是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恰好观众也对他们都感兴趣，对吧？就很有可能是我采访这个观众，比如说我采访 bartender 调酒师，我采访厨师，然后我后来又讲生娃的带娃的事情，那确实很多观众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了。所以
很多人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比如说我看到网上有的人是美食博主，有的人是读书博主，有的人是这个科技，或者还有专门叫特斯拉博主的，就是他只研究特斯拉的股票。那你给自己的定位，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博主？
成长吧，但是以后可能希望你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为了业务最靠谱最合理的还是 AI 博主，但是我也不太想那么专，我觉得对，就是那可能很快我就觉得聊够了，
然后无话题可说了。
就同样的话我不喜欢说第二遍，所以说很多东西我明知道说出来大家是能有收获或者说能涨粉的，但是我就不想说了。
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可以协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焦虑，说那将来我们的一些非常普通的工作是不是可能会被替代，有些是工程师啊等等，你怎么帮助他们转化这种焦虑，或者说给他们一些意见和建议成为一个动力？ 除了上你的课以外，还有其他的好的建议吗？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思路转变。
嗯，
我不想给大家粉饰一个太平洋，我知道大家想听什么，大家想听的就是说啊，我们做一二三，然后就没有关系了。其实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时代在变化，是吧？然后如果说我们指望按照过去的方式去做，在一个这么大的技术变革来了以后，你想要再过一个安全平稳的生活，或者说是像之前一样，对吧？滑滑水上上班，写写 Java， 然后就可以拿很多钱，我觉得不是一个现实的期望。那我想跟大家说的现实就是，我们需要动起来。我们动起来需要做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预测吧。第一个预测就是，其实全职员工这件事情和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吻合的，它的 incentive 是 misaligned， 就是激励机制是不吻合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假设一个程序员，他写一个新 feature， 公司给他奖励10000块钱，他肯定会觉得 AI 太棒了，他肯定会觉得我使劲用 AI， 我们一天写10个 feature， 我把公司写到破产，对吧？但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吧？现实生活中是这个程序员写了10个 feature， 他可能老板砍掉了他3个同事，或者说同事写了10个 feature， 然后把他给裁了。
嗯，
就是所以说这个全职员工他收获不了提高生产力的这个 upside， 提高生产力的这个好处全都被老板占了，然后全职员工他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只会更忙。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更 make sense 的是，你要么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要么是一个小时工。这个其实是我们社区里边陈然他的观点啊，我复述一下陈然他的观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 business owner 你生产力提高了，你就可以收获更多的钱，这个是有道理的。小时工你生产力提高了，你就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去完成同样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儿，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全职员工在这里边就是收获不到他的这个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现在说的是观察啊，然后再说预测。第二点就是很多过去的 premium skill 现在变得便宜或者免费了。什么是 premium skill？ 就比如说写 Java， 甚至写 Python， 对吧？做数据分析这些技能，只要你会写 Java， 你就能找到工作，然后你还能得到一个10万美元、20万美元的工作，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技能越来越不值钱，所以说再加上另外一个点，就是当技能变得不值钱了之后，很多的这个 job function 它可能就会 collapse 到一起。比如说我是一个数据科学家，那我能做数据工程的工作，那个数据工程它其实也能做数据分析，也能做数据科学，对，所以说就一个人可以做更多类型的工作。就是这以上这三点，一个是这个全职，一个是就是很多 skill 变得不值钱，一个是很多这个 job function 它可能会 collapse 到一起。那基于此，我觉得预测就是，那未来很多东西它不是在以技能去定义你的职业，而是以你的素质去定义你的职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之前我说我是一个写 Java 的程序员，现在我说我是一个懂增长的程序员，我是一个能让你的这个 code quality 非常好的程序员，我知道运用各种各样的技能来帮你做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程序员，或者说我是一个想法很多的程序员，对吧？就是更多人会注重素质。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一个素质上特别突出，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技能特别厉害也有好处。举个例子，写作，我们 AI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写作肯定不是 AI 写出来的。如果你的写作真的很厉害的话，我相信 AI 取代不了你。
AI 会借鉴你，因为 AI 的写作也是基于大数据当中人的写作继承的。
最好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是变化的。他不会，就是我去看那些好的写作，一年前的好的写作和一年后的好的写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它会越来越好，但是人也会越来越好。但是我相信就是最后人最想看的那个文章，就是觉得最高质量的文章应该是人写出来的。其实今天也是嘛，就预制菜各方面都很好，对吧？但是我们想吃小炒，我们不想吃预制菜啊。
我有一个课题想跟你探讨，你刚才谈到说很多人要么去做 business owner， 当然他是比较好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都是当老板的，没有人去愿意去打工，最后形成个泡沫，然后 比如说你们小区就有100个 business owner， 但是真正挣钱的或者这个 business 能够做得很好的寥寥无几，就是大部分人都在当那个泡沫。
我觉得首先 business owner 是要干活的 business owner、
嗯、
所谓的 business owner 它的区别是在于你对结果负责，且你能从结果中收获 partner 吧。然后这些人我觉得干活是最卷的，就他、
嗯、
他多干就多赚钱，他肯定干活是最卷的，他会比那个 full time employee， 就不是说老板 versus 牛马，而是说就是这是一个分配机制，对吧？而不是一个身份的区别。对，我觉得你有了这个，就假设我给一个程序员正确的分配机制，我给一个 employee 正确的分配机制，我说你只要做了什么什么，我就多奖励你钱，他一定干活比之前卷很多。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底层的，比如说 entry level 的或者是 senior 以下的，他的收入就是的确是不高的，但是很多 VP 级别的他们的收入就是几百万美金甚至上千万美金，然后就形成一种强烈的不平等，对吧？就是这个 VP 他干的活不一定比 entry level 的人干的多100倍，但是他的工资有可能是高100倍的，他就是形成一种收入不平等啊。那我们有的人也可以说鼓励这些基层的员工努力加油，然后赶紧向上冲，升职加薪，在岗位上提高，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嗯，
因为我在想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business owner。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适合做 business owner、
嗯嗯、
尤其是我们上一代训练出来的，大家没有赚钱的能力，说实话、
嗯、
就大家有打工的能力，然后打工这件事情和上学很像，就是大家会上学，在学校里面学会了怎么上学，然后可以无缝衔接到去打工，就是老板给你个活，你把这个活干了，然后老板夸你干得好，然后你就可以升职，对吧、
嗯、
这个和你在学校是一样的，就是给你个卷子，然后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那个得高分。
嗯，
但是赚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儿。
哎，我来采访你，你觉得你之前也算是打工嘛？
嗯，
那现在是创业了，你觉得你现在这个身份转变当中你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在工作当中你的思维的方式的变化最大的是什么？等会儿。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其实我开始赚钱是23年，我做会员频道的时候，
嗯，
然后之后24年卖课，我当时卖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就是我变成了一个，我有一个种地的感觉，
嗯，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哇，
然后我就感觉这在工作中是没有的，
对，
工作中你就 每半年给你一次反馈，对吧？他没有一个及时的反馈。
对对。
对，我在，所以说我就觉得我那个课，我投入时间把那课做得更好，我就有收获。
对，每天早上起来，哪怕有一个人买，你也可以看到，哎，你有收益，对吧？
没错。
这个很激励人哎。
是。
嗯。
但是很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激励循环的，
嗯，
所以说大家就不知道，就没有办法迈出赚钱的第一步，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嗯。
大厂的环境啊，就是我们。相信就是很多观众都是大厂工作的嘛，大厂环境其实是非常虚假的泡沫，就是真正大厂赚钱，让大就导致大厂赚钱的那个点是二三十年前发生的，就是当亚马逊起来，然后亚马逊变成了一个今天这么赚钱的业务，它的飞轮早就在二三十年前定了。今天大多数人干的事情跟亚马逊赚不赚钱没有关系，然后但是因为亚马逊已经如此赚钱了，然后因为工作里的 agency problem 就是亚马逊要招一堆经理人，然后这些经理人想要把自己的地盘扩大，然后去升职加薪，像你说的对吧，然后就拿一个高薪，所以说就不断的招这些人，然后招这些人大多数人干的事情其实跟亚马逊的核心业务没有关系，就是这些人所做的整个事情全都砍了，亚马逊仍然是亚马逊，他赚的钱并不一定会少很多，就大家对吧，我觉得这是大厂的，就是当时其实我这可能是个暴论啊，我也不一定对，但是反正我是因为这么觉得，所以说我从腾讯出来以后我就决定不回大厂了。我那个时候其实有 Facebook 的老板来找我说要不要回 Facebook 等等，我就说不了，我去一个创业公司去做一点我觉得我能改变一些事情的事儿。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在你在创业公司的话，你仍然是要就是这个 business 比你大，对吧？就是这个 business 是大的，所以说很多想法，当你和这个 business 的想法出现分歧的时候，你要听这个 business 的。嗯，然后你作为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或者说自己觉得自己就是想法是对的时候，你就会有点难受，因为你就不得不去做那些你觉得可能没有太大用处，但是business 觉得很有用的事儿。
哦，所以你将这个 Status Seek 定义为一个创业公司。
它是创业公司啊，
哦，
这就是个 startup 嘛。
哦，但是对很多人都非常好奇，然后在你离职的第二天，公司被这个 OpenAI 收购了，有没有后悔？
没有没有
没有后悔，哇，
绝对没有。
嗯，非常好，敢做敢当哈，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充满信心，还是未来。
不是，大家以为被 OpenAI 收购了对员工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其实我们
也未必哈，
就同事我跟他们，我上个周就是整个 Data Scientist 组，就是我的前老板请我回去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大家其实还是有点焦虑的，说实话。
嗯，
就因为你本来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大家就是把这个产品做好，然后把这个获得越来越多的用户，但是被 OpenAI 收购了以后，就是
你需要 follow OpenAI 的意见，
就反正多了很多不确定性，
对，
虽然也多了很多机会，然后大家的薪水也涨了，但是是多了一些不确定性的。
对，
嗯，
所以我在你的网站上就看到你说要让大家成为高效的这个 builder， 那我就想知道，很多人在买你的课之前呢，就也想了解说，你对这个高效的 builder 它的一个素质，或者说你认为最关键的一个要素是什么
？Get things done， 你要 build 出来东西。
嗯，
我就发现很多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嗯，
今天开个会是吧？然后明天那个讨论讨论愿景，然后明天跟人聊聊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
嗯，
但是半年过去了啥东西都没做出来，或者说
行动力，
对，他可能也写了很多 code， 但是就没有一个用户。我觉得就是你要 build， 你最好就是你心中就有一团火，你就觉得我这个东西一定要尽早的拿到用户面前，让用户告诉我这个东西哪不好，然后去改进它。
嗯，所以你觉得测试啊，包括 marketing 啊，销售啊等等这些环节其实也很重要，但是有一些
那些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比如说搞技术的理想主义者，他会认为自己的技术是第一位。
那是幻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
只要自己的技术到位，然后用户会追着赶着来找你的，看来也未必，对不对？
大家在就是大家没有认真的学习 business history， 然后大家有。对所有东西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你如果真的去看现在所有的技术为主的这个企业，他们一开始做的东西， 都不是说就是你有了一个技术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买水，
嗯，
卖水，首先你真的能做到就是你的这个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吧，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可以做出来就不一样的东西。我敢说，就是屏幕前面的所有观众，
大部分水
百分之百，他做一个东西都会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
嗯，
就他的技术不可能就是那种世界最好的。
对，
这是一。然后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子决定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人买？你的东西能不能成功？你凭什么有用户，别人没有用户？或者说你凭什么能比别人更快的获取用户？那些东西才是真正难的事儿，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想过，没有对，就是我认识的所有创业者，基本上都是技术性创业者，然后他们创业的第一步就是哦 ，go to market 这件事儿这么重要 ，go to market 这件事儿这么难，有这么多门道，我怎么之前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创业之后才付这个学费？对
对，但是他创业一次就有经验了吗？
所有创业的人都知道，就是第二次全都是，就所有的第二次创业者基本上都是先做 go to market。
嗯，对，所以你怎么来定义这个复利式成长？因为我看到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提到说复利式成长，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比如说每年我的这个无论是收入啊还是各方面能够增加10%就已经算是很好了。
嗯，
你的这个复利在我们理解为就是一个3倍甚至4倍甚至更多的这种。
不是，复利是10%甚至1%，1%就是复利，只要你是成起来的就是复利。
嗯，不一定是说要。
但是大家心中不是这么想的，其实大家心中就是人是非常非常难理解复利的。人是非常难理解复利的，就是我们说每年涨2%，但是其实我们心中想的呢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这个复利的曲线，
嗯，
对，所以说我们在算我们的收入的时候，都会去说今年赚10,000，明年赚20,000，后年赚30,000，明年赚40,000，就这样子去想。我自己出了一个视频，就是讲了3个关于复利的这个公式吧，可以帮大家理解这件事儿，很重要。我有时间讲一下吗？
可以啊。
好，来讲一下。
有的。
第一个公式是这样子的，就是你。1.2%的增长率就是1.02，然后 to the power of 50就是50次方，然后1.0350次方，他们差几倍？
你在考我吗？
对，
数学
不
好。
他们差七倍。这个东西就是你差了1%啊，差了1%，它最后差7倍。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我当时采访 Mike Cornell， 然后他是 Facebook 早期的非常大的 VP，
嗯，
他就说当时 Facebook 怎么增长啊？是他们每周增长率啊，200 to the power of 200啊，对 ，to the power of 200，就是每周的增长率是每周增长率是2%，然后他们发现开始掉到1%了。然后所以说 Facebook 就很焦虑，然后小扎说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 app 包括就是 Google 吧，可能是上亿的级别，没有到10亿的级别，小扎说我们要做到10亿用户，那怎么做到呢？就把这个增长率想尽一切办法从1%拉到3%，然后他们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增长团队，就去只做这件事儿，然后什么代码都可以改，就只做这件事儿，然后是拉到3%，然后过去了这个4年就变成了10亿用户，这是第一点，就是就这个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叫 the main thing is to keep the main thing。然后第二个是1.03吧，我们就说1.03，它80%，就是1.03涨啊，它80%的这个 cumulative 的结果，就是反正就是假设我总就是。1.03，他想要达到最后的那个数字的80%，就80%，它都是来自于最后的50回合。
嗯，
就是200回合啊，80%是来自于最后的50回合。
啊、哦，临门一脚啊。
嗯。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如果我是不是200回合，我是2000回合，
嗯，
那80%是来自于最后的多少回合？
不一定是500吧，
50还是50，
还是50、嗯、
这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点
啊、
哦、
它不一定是按比例增长，
它对它就是来自于50%、
嗯、
你到了20,000还是那样子、
嗯、
巴菲特的80%的财富是来自于他60岁以后
啊、哦、
还是90%的财富是来自于他60岁以后，这就是复利的威力，复利的威力一定是要到后面才能显现出来， 那回到一开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复利威力缺乏理解？
因为没有耐心，等不到最后。
对，我们看不到最后，关键是我们看不到最后。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天戒烟也好啊，运动也好，这些都是有复利的事情。
嗯，
或者说我去用 AI 做事情，我今天用 AI 做了点事儿，我发现我花了一个小时用 AI 做事儿，然后没有什么变化，我第二天没什么变化。
嗯，
我第二天用 AI 做了一个小时的事儿，没有什么变化，我做了一个周没什么变化，然后我就不做了。
对，很多人就放弃了。
但是有的人可能做了一年，做了两年，他就发现哦，我和一年前完全不一样，然后他的真正的那些不一样的点可能都是发生在他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因为他前面积累了那么多，就是积累了工具，积累了这个使用方法，然后他自己在 build 的过程中 build 了一些脚手架，然后他就越来越快，他看到一个东西就知道 what work， 然后他已经可能做出来十个 app 了，然后他十个 app 里边知道了用户都喜欢什么，对吧？他最后一个月做出来了一个好东西。
所以你的这个分享就是告诉我们的很多听众，其实真的就是要有耐心哈，要坚持到最后，要长期主义，是不是？哎，但是这个
有耐心是个要求，我觉得就为什么大家没有耐心？我不觉得大家是缺乏耐心。
但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很多人在大厂打工的时候，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10万、15万、20万、30万这样慢慢增长嘛。
嗯，
那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复利的这种心态的话，就知道他等到 VP 的时候，他收入就是千万级别的了。
事实就是每1000个人才会出一个 VP
啊，概率比较少，对吧？嗯，
你不要指望自己当 VP。
对，甚至还不到1000，对吧？
反正就不要指望自己当 VP，
对吧？
你就2000，而且职业它其实给你一个虚假的这个稳定感，我觉得这个稳定感你，我不想就贩卖焦虑，但是我觉得现实就是。那个稳定感是假的。我们职业为什么职业我就是这么难打破？因为我们算我们的收入的时候啊，我们是算我们今年当程序员赚了多少钱，然后每年加一点，然后乘以我工作40年，然后我有这么多钱，然后拿着这个钱去花的。如果不工作了以后，这个东西瞬间就没有了，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赚钱，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认识到的是，工作你可以稳定的工作40年这件事情，大概率不会发生。
对，尤其是现在各个大厂都在裁员，是，然后也会有一些家庭啊生活当中的一些突发的事件，或者你自己的梦想的转变、方向的转变等等。
总之就是一个道理，懂和内化是两件事儿。大多数人我相信听到我刚刚说的那个大概率不会发生都是点头的，但是大家心里其实没有内化这件事儿，大家不觉得它不会发生，大家心里还是觉得它会发生。
所以你当时其实的专业是经济学，对吧？那后来为什么想要去转到科技行业？是对这个 IT 行业更感兴趣，是吗？没有去华尔街做一个操盘手。
对，就是感兴趣。而且我发现我其实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特点是我做全局优化，我不会根据我过去发生了什么去做这种 constraint 优化。这其实是
不会限制自己。
就包括比如说现在吧，我为什么去说 AI， 我其实昨天晚上跟一个公司去做了关于怎么做实验的分享，他们知道然后想请我做实验。做完了以后我就去想了一下我的职业背景，包括在 Facebook 做实验，回腾讯看到的东西，然后包括在 Static 去服务各个公司，然后去，而且我在 Static 的工作其实还挺特殊的，是一个叫 Evangelist， 我做的这件事就是要跟各个行就是公司里边最顶尖的实验科学家去进行交流，然后去叫推进整个行业的认知进步嘛。所以我知道我的水平，我觉得我应该是中国人里边最懂实验的，可能没有之一，不谦虚的说、
非常自信。
不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见过所有的做实验的人了，几乎。对，但是我接下来就不做了。就是我花了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了这么多的知识，我可以不要。
因为人生很漫长啊，你想要挑战新的领域啊，或者说有新的这个 idea 啊，我觉得 OK 啊。
对，就反正如果说我们昨天晚上录这个节目的话，我可能不会讲这个故事，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儿。然后今天想了这件事儿，我就拿它做一个例子吧，就是
包括你回中国，聊聊去中国的经历，还去腾讯，对吧？
对。
那然后会不会当时很多人包括你的观众会认为你会在中国，对吧？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
发展个10年8年的。
我其实去每个工作我都是就是觉得自己会在那儿待10年。 但是就发生一些别的事情导致。
嗯，那你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大厂的工作环境跟在美国大厂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特点？
其实大厂都差不多，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它有一个核心业务非常赚钱，或者几个核心业务非常赚钱。大多数人的工作跟这个核心业务没有关系，或者说你之前可能有关系，但是后来你做的事情就不会影响这个核心业务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总结就是，大厂主要的工作是在表演，就是你表演到你的老板觉得好，然后你的老板的老板觉得好，你通过你的表演让你的老板的老板觉得你老板好。然后你就可以升职加薪，
表演型人格，
不是表演型人格，不是，这是这个东西的本质，就是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想表演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在大厂里边会非常强调 communication， 非常强调 soft skill， 包括我的节目是吧？
对，
我自己是特别强调 communication 的，因为就这个东西有用嘛，就是你做出来一个东西，这个技术再强，它这个东西本身再好。如果你的同事们不认可，
对，
那你是得不到升职加薪的机会的。
对，
而且说实话，就是你这个东西技术再强，做得再好，只有那么可能几万分之一的几率，它是比如 transformer 这样级别的东西，对吧？它可以改变世界。大多数的时候，它其实对这个大厂无足轻重。
嗯，但是还是要继续做这个项目的话，就要求有很高的这个 presentation 能力啊 ，demo 的能力啊。
表演的能力吗？就表演的能力吗？就表演能力，
总得有人升职加薪啊！这个一个 VP 走了，这个空总得有人来补。
就是我们要把大厂的核心业务和大厂每天发生的事情分开来。大厂的核心业务一定都是非常强的，他们是一个飞轮，他们自己在那儿就可以不断的赚钱，不断的帮他们提升竞争力。比如说谷歌的搜索，比如说 Facebook 广告，对吧？比如说亚马逊的这个电商，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业务。但是每天大家做的事情和这个核心业务是分开的，每天大家做的事情是一个玩公司表演，然后大家升职加薪的这么一个 performance。
所以你希望在你的这个事业当中未来能够专注于某一项领域，比如说你刚刚谈到的这个 AI Builder， 而不是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与核心业务不相关的一些事。
我觉得我不敢说，我现在肯定想的是我一定要 focus 把这个课程做好，然后把这个社区做好，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些产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课程做好。但是因为事情变化很快，对，所以说我不能说就一年以后这个课还是我最值得做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点很正确，就是你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儿，我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好，去抓住它的复利是最重要的。没有人的成功或者没有公司的成功是一次一上来把十件复杂的事儿做好，都是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做到世界最好。
但是当他们这个规模变大了以后，包括这些亚马逊啊、微软，他们可能就想说要有两到三个核心业务，然后甚至更多，对吧？又要做。
对对对，
这个 office 又要做365，又要做什么这些
那
些。
那当然，但是就是，我是一个小卡拉咪，
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 segmentation。
对，我是一个 nobody， 然后我不能去跟亚马逊去学他们的经验，我要先去学一个 nobody 怎么变成了一个有点东西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有时候你这个角色转换很快啊，我觉得你对你的课程是非常自信的，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听众朋友们当中有感兴趣的能够上我们这个 Dr. Sun 的这个网站来了解一下你们的课程。然后
我刚你说的提醒了我，就是我刚说什么我实验是可能最懂实验的中国人啊，或者说我的课程很好啊，然后我是 nobody 啊，我觉得这个并不冲突，
不冲突，
这三个都是事实，这三个都是事实，
既自信又谦虚，
或者说它跟我没有关系，就是它不是我的 identity 的什么关系，只是我就在描述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只能尽可能的客观去描述他，我不会因为我实验最牛逼或者就非常 proud。我没有觉得因为我实验最懂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甚至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我都不去管它了，对吧？就是它不是我的，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
你觉得你现在创业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吗？
可能 十年前是最好的时机。
哎，但是有一句话说什么？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能创业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福气的事情。
嗯，所以你怎么看待有些人说 timing 和这个选择的一个复利效应？有的人可能，比如说 OpenAI 在那个疫情的时候，对吧？好多人都想要去大厂养老的时候，但是他们就当时招人都很困难，结果现在 OpenAI 火了，你怎么看待这个 timing 和选择？
我觉得那个选择就本身就不属于我，就像买股票一样嘛。我觉得 OpenAI 这个可能还难解释一些，股票大家 day to day 都有那么多选择。
对，
我就还跟就是那个 Terry 聊过，比如说我特别信 AI， 我就能抓得住 NVIDIA 的股票，但是我 Facebook 股票其实我很早就卖了。我那时候我就 Facebook 到底怎么，就我不理解，我在 Facebook 打工的就是那个 Rest 的股票它跌了以后我就卖了，就损失了好多好多钱。对，就是但是 Facebook 那个钱就不属于我，因为我不懂，或者说我认知不到位。所以说 OpenAI 那个也是嘛，就是
也不用这么谦虚，他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不一定是有什么规则的。就巴菲特都说了嘛，股票其实没有什么规则，他也无法预测的，
但是他赚钱
对，
我觉得他是能的吧，他肯定比我们更能预测，他能预测更长期的东西，他不能预测短期的东西。
所以巴菲特说最可靠的股票就是大盘呢，买了标普五百啊，他常年投资标普五百。
不是的，他不是的，他不是。
他投资个别的一些公司，对吧？嗯。
他的主要财富来自于他的个股投资，不是来自于他投资标普五百。
那他为什么劝诫我们年轻人和普通人说你们要多看标普五百，因为这个比较稳定啊？你看过去美国几十年以来的这个增长，
他是这么劝大家的吗？
对对对，
我记得他劝大家要减少出手次数，我记得他劝大家要长期投资，然后我肯定相信他会说就是买 index 或者买整个大盘会比你盲目的去买个股要好。
对，
但是
可能他认为他的这个成功经验无法向我们普通人来复制哈，因为我们不一定有他那样的眼光来看准某一只或者几只个股。
所有就99.99%，我觉得自己是巴菲特的人都不是嘛。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很多话题都还没有时间一一道来，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我想今天我们不仅是一次你的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回顾，更像是一场关于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使命，还有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深度对话。也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这个穿越时光的这个倒流哈，从这个 Superlinear 啊创立到这个 AI Builder 课程的一些设计，再到你对这个整个社区AI 文化的一个深耕，每一步呢都充满了这个对 builder 这个精神的光芒。我相信很多听众也非常的inspired。那么在最后，我想请柯代表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几句祝福，或者说希望大家如何在 AI 这个时代把握机会。
好，我觉得能给的祝福是，第一 ，AI 其实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在科技行业可能觉得全世界都是 AI， 但是我们如果去餐馆吃饭的话，这跟 AI 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电脑一关 ，AI 其实不怎么影响到我们。所以说我给大家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过上一个舒服的生活，你学不学 AI 都可以过上一个舒服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就是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是更重要的，然后也希望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对，不是非要学 AI。
谢谢。不过我还是强烈推荐一下大家上柯代表的网站去了解一下啊，因为我有上去昨天研究了一下，做了一下 research， 感觉收获很多。我看到很多的人在上面进行交互沟通，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好，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
去跟别人有回馈啊、留言啊、反馈这样的机会。
深度的对话是很少的，认真的就是看别人的东西或者说是写东西，这种机会很少。然后你认真写出来的东西被别人看到，这种机会很少。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社区有这样的功能还是挺好的。
对，谢谢你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 FM98.9AM1150 下周再会。
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